多少，它就充满宇宙有多少，就宇宙有多少，它就征服多少。所以你看见他升上高天，结果呢就掳掠的仇敌，一路上你看见所有的都被他掳掠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就把恩赐赏给我们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所以有这些恩赐，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到至高，然后呢圣灵就把这个恩赐赏给我们。那我们本来这些人都是被掳掠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现在神把我们从仇敌里面再夺取回来。不止如此，他把恩赐给我们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虽然身体是一个，但是有许多肢体，还有许多的功用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。好，我想这个大概关于解经的部分大概这样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第六章那里说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那么问题就是说跟穿上一样不一样？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，就穿戴就是穿戴。那么这里重要的就是说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那我想这个就是穿戴。第十三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那么和十八节拿着圣灵的宝剑有什么？我想或者这样说吧哈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很小心这个读圣经啊，如果不小心呢，我们会到咬文嚼字的地步。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第一，你先看主的话清楚不清楚。如果主的话清楚了，要紧是主说话的内容，我们不要把它误会了。所以有的地方可以有讲究，那个讲究就是除非他把他的主要的内容把它改了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说穿戴也好，穿上也好，那除非你有办法能分别说穿戴跟穿上到底什么不同，而在这里是怎样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查原文了。那你就要问说这里的穿戴跟以弗所说穿上，那前面所穿的是不是一个字啊？那么但是其实你就是不是一个字也不要紧，就是不是一个字，因为圣灵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话来形容它。所以如果那个意思很清楚了，我想我们就应当满足了。因为如果你不满足的话，那么你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到那个字句里面去。那么字句呢，常常会杀死人。那比方说，这里拿起什么呢？拿起神的所赐的军装，还拿着圣灵的宝剑。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长成了，他可以拿得起来的。所以圣经说，凡能拿刀的有多少人？能拿刀的，有的人根本拿不动刀的，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已经长成了。所以要紧的就是这里要配上全副的军装啊。那么当然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当拿第一个你要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呢你要穿上，然后呢也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下面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保罗是否写以弗所书以后一直其实这样，你如果根据提摩太那里的资料所给我们的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灵读错的话，那么很应在保罗后来应该是离出老，就因为你若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四封书信，尤其是腓利门书，你看见保罗已经为着要出牢做准备的，所以根据圣经里面的语气呢，那应该是保罗后来又出来了。那么然后尤其是提摩太后书，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么那一次的坐牢跟第一次坐牢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二次呢，你看他没有同伴，就是说第一次坐牢很多同伴在他身边，因为那是软禁。那第二次坐牢，因为他是政治犯， 为什么政治犯呢？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政治犯，所有的基督徒呢都那个都是，而且那是不可赦，那是重犯，所以他多半呢是把他关在那个地壳里面。那么有传说这种地壳的附近有很多老鼠啊等等，所以而且非常冷，所以他那时候说，所以他才提醒这个提摩太呢，就去把那个衣服，把那个什么拿给他，把这个把那件外衣带来。那么他的外衣留在特洛亚，所以很可能在特洛亚他匆匆忙忙的时候呢，走的时候就把衣服留在那里，就是匆匆忙忙走的时候留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。那么第二次很明显，几乎全小亚细亚呢都弃绝他，因为大家和他分别划清界限。第一次不是政治犯，第一次只是犹太人控告他们，所以他要上诉到该杀，这是他的权利，然后所以就等于把他放在监狱里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提摩太后书的话，你看见这个两个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保罗写了一幅所书以后出过牢的，那么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那又是5年以后，而且他是写给提摩太那个时候在哪里，在以弗所。那么那个时候讲到长老啊，因为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凋零了，有的已经寻到了，所以保罗才告诉提摩太应该怎样，长老应该怎样怎样，执事应该怎样怎样，所以可见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定有被释放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。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1节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18节说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么我们的弟兄们说，这两处的基业做什么解释？不要忘记哈，这个保罗用很多的词啊，还是旧约圣经。那么产业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在旧约圣经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，这个观念是一个从旧约就已经有的观念，所以保罗讲这个产业的，他是沿用旧约的观念一直讲下来的。那么旧约我已经说过了，就你如果仔细读这 inheritance， 读这个产业这个字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整个的旧约你可以分作前面一半和后一半，大概靠前面，尤其是靠摩西五经那一段，还有后面比较靠近先知书的这一部分。那么如果你把产业这个字都把它读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前面讲的产业都是指迦南美地说的，后面的产业呢是指着神以他的百姓做产业来说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虽然在旧约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还是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进迦南，为什么离出埃及进迦南，出埃及当然脱离这个世界，我们得拯救了，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目标是迦南。那迦南是流奶鱼蜜之地，迦南乃是我们的产业，所以这是指的什么？这指的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已经在迦南了，我们已经享受流奶鱼蜜之地，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。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，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是指说你把新约的话翻成旧约的话翻成新约来说的。好，那么旧约神的产业，什么是神的产业呢？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有一个目的，他们享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，但是结果他们被成全了以后，结果呢神要以他们来做产业，换一句话说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得着产业。所以保罗讲这段话就是根据整本的旧约圣经这么说的，所以这两段话是等于你把整本的圣经讲到关乎产业的加在一起，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保罗就把它总结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旧约神的产业是 以色列人，做他的百姓。但是新约呢，毫无疑问，教会是他的产业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，那当然指的什么？指的教会来说。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荣耀的这个身体献给自己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父神在他的众圣徒中间得着产业的时候。我再说，我们得以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已经觉得够惊讶了，这实在是奇哉恩典。但是另一面，你要看见更稀奇的，我们这些不堪的人，我们这些不像样子的人，我们失败连连，软弱到处，谁都是软弱，那么怎么可能我们的神他能在圣众圣徒中间能够得着基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里，你的心会跳动，你想到这里，你就会觉得我们老早都放弃了，我们老早都算了。弟兄姊妹，尤其如果你没有经历，就算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点的经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老早就算了，没有，你还有明天吗？教会有明天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是有明天的。你如果说教会没有明天，你就是告诉我说神没有明天，神没有将来，他不能够在众圣徒里面得着基业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啊，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再把它温习一下。好，现在这里是以弗所第四章的问题，那我也期待有这方面的问题，我觉得今天趁着机会和大家交通一下很好。他说，主呼召的工人在地方教会如何配搭，以工人的身份还是弟兄的身份？我们说过啊，这个主升天以后，五旬节以后，那么神就把各样的恩赐就赐下来了。那么赐下来的目的，当然里面有说方言的，有翻方言的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在以弗所所注意这个恩赐是哪些恩赐，能够叫神的教会、基督的身体这座建立。所以在这么多的里面，神就找到了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弟兄或者姊妹所问的工人，这应该就是工人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有恩赐，有的有教导的恩赐，有的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所以现在他们做了传福音的，现在他们做了教师或者做了牧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就把这样的人呢，就赐给他的教会。他们自己有恩赐，现在神把这个班的人呢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的时候，你看见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的，每一个人都得到恩赐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功用的。但是就着教会整体来说，整个身体来说呢，也得这个恩赐，那个恩赐呢就是那些工人。所以关系很清楚，工人跟教会当然关系是密切的。可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工人并不是大于教会，反而工人是小于教会，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。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话，在教会历史里面给大家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工人是大于教会。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，你如果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，这里的使徒也好，这里的先知也好，这里的传福音也好，牧者也好，教师也好，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头，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整个的身体，连保罗都不是整个的身体。所以任何这里面所说的一个工人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只要他是基督身上的肢体，你工人怎么大都不会比教会大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工人是为着教会，教会不是为着工人。我们不要把次序弄错了。 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见教会变成为工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工人有道要讲，工人要怎样怎样，所以所以为什么有这一班的人呢？因为他们要来听这个道，所以好像教会呢是为了工人而设立的，这是错了。